台湾一直都在世界的角落，为国际发展默默打拼。
At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further strengthe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aiwan ICG.
接轨全球，分享台湾经验。这里是国和会。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来自台湾员外的声音，我是哲青，
我是静婷。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先让观众朋友们听一下我们来自员外的声音。
Gabriela Sanabria, favor pasar al consultorio uno con el doctor o doctora Tamara Sanabria.Paciente, Gabriela Sanabria, favor pasar al consultorio uno con el doctor o doctora Tamara Sanabria.
这个声音如果有学过西班牙文的朋友们应该听得出来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这一开始听的时候想说叮咚，因为要么就银行，要么就医院嘛，
对，是叮咚叫号系统，
叫号系统这样。那我听到西班牙文的时候就更确定我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静婷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好，这一段声音呢是来自巴拉圭，那这个是一个就是录到的一段病患候诊时候的那个叫号声音。
嗯，
对，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这个叫号系统到底跟国会员外的计划有什么关联呢？
是，所以在今天节目要开始之前呢，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关联哦。后来呢，我就是在事前做个研究哦，原来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是SDG 的17哦，这提到了强化永续发展的执行方法，还有活化永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哦。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医疗科技跟员外，那是讲到是 HIS 哦，在南美洲的旅程。那 HIS 呢，也许是这个只是代名词，它的，但是它有另外一个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它是一个特别的专业名词哦，专业名词。那到底 HIS 到底是什么样的专业名词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来聊的是国会的公卫医疗计划，那如何结合国内的医院，然后呢，来共同协助。然后这个友邦来提升高品质而且可靠的这种数据资料，而这些资料呢，在医学资讯上面呢是十分的重要哦。而且我们今天把这个故事呢放在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也就是巴拉圭哦。那巴拉圭，因为其实我们都可以买到巴拉圭牛肉嘛。
对
对，好，那到底呢，这个业务跟 SDG 的17的有什么连结呢？静婷。
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呢，它除了是刚才哲青老师提到就是 SDG 的第17个项目的目标之外，更是扣连到了 17.18 这个子项目。因为其实在第17个目标里面，它里面还有很多个子项目，那它这个18项的这个 子项目呢，它主要是希望呢透过多边合作来提高加强协助开发中国家的能力建构，包括呢提供高品质且可靠的资料数据， 它的如期取得性、
嗯、
其实这里面还蛮重要，就是可靠而且是如期取得、嗯、然后来协助开发中国家实现永续发展目标。
这样子听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绕口呢？没有错哈，这个因为这些文字呢，最主要就是要精确的表达 SDG 到底它需要做的是什么，那国会它想要表达是什么。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通过故事来好好了解今天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是国泰综合医院资讯部的部长哦，不是曾锦平部长。那我们小瓶子部长呢来跟我们聊，他刚叫我们就这样叫他的哦。好，
好，
那对这个小瓶子部长呢要跟我们来聊哦，就到底在投身于促进全球伙伴关系的历程里面，还有跟国会的经验到底是什么样子哦。所以我们一起来欢迎曾部长。部长你好。
部长你好。
你好，哲青、静婷两位主任大家好。
是、
我是国泰医院资讯部曾锦平。
因为我在刚刚在看这个部长您的这个学术专长的时候，它上面写到系统生物，系统生物，然后生物资讯还有资讯管理，它到底在管什么啊？
理论上其实我刚开始大学是念资讯管理的，比较清楚的。然后后来其实在这几年啊，拜那个 资讯科技的所事。那在我们在大幅的在做那个系统生物的研究上面，像基因体学啊这些东西的，其实对医疗来讲的冲击相当大，因为可能大家都听到说，哎，现在是精准医疗嘛，对不对？嗯，所以基本上来讲就需要处理相当庞大的一些资讯。
哦，
所以我后来在硕士就去念了系统生物跟生物资讯。哎，
是，所以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去取得跟整理还有优化这些资讯吗？
对对 对, 对, 对
哦，那个，大家应该还是听不懂啊。没关系，我也是不了解，所以我们才要邀请部长来跟我们聊啊。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深入来了解。
哦，是，
对，那我想先了解一下部长是什么样的机缘可以会参与到我们国合会的这个计划。
嗯，
应该这么说，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啊，一般医院在参加国际医疗合作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短期的医疗服务为主，那可能就是比如说派遣医疗服务团啊，医生啊，到在地国去看诊，哦，就是类似义诊这样的活动啊，哦，或者是说可能到最后可能就会变成是说针对特定的科别，如像一些慢性病，肾脏病，糖尿病，哦，这些的那个卫教的推广为主啦。那基本上来讲，对于应用我国这个这些科技的软实力来去做医疗的合作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少见的。然后应该是在2004年的时候，其实巴拉圭他们向台湾提出了一个需求，就是说他们希望增进他们自己国家本身的医疗管理的一些效能。
嗯，
那刚好国合会提出了这个计划的时候，然后我们刚好透过国合会的合作的媒介的平台上面，然后我们也很荣幸国泰医院能够被国合会选上，然后参加了这个计划，所以大概机缘是这样子的。嗯，
是，可是我好奇哦，就是巴拉圭他在2004年提出这个要提升医疗管理效能，
嗯，
要怎么提升，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在巴拉圭这个国家里面。
哦，当初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也对巴拉圭的实际的一些医疗的状况其实不太了解，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有到巴拉圭去做一个实地调查。
所以去他们的是一间医院还是很多医院？
我那时候看了大概将近十家医院，
看了十家医院，
那一次看了十家医院，从大大小小的医院看起。嗯，所以因为基本上要做任务的了解嘛。
嗯，
但是通常最普遍的状况，其实我们到了一家医院，其实看到他的那个候诊区哦，是人满为患，
嗯，
有点像那个菜市场一样，
是像菜市场一样，
对对对，就很乱哈。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哎，我们到他们病历室去看，他们还是用纸本病历，
哦，
所以他们病历室堆满了各式各样新旧不一样的病历，就堆叠在那边。
是，
那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他们看病的现象，其实在跟台湾三四型的状况是大概是差不多的，就是还是医生是用手写病历。
嗯，
然后病历其实是归档还是用纸本归档。
嗯，
比较好玩的是他们那边病历管理怎么管，是用每一家每一家的病历是放在一起的
啊，每哦一家人，哦，
一家人的病历是放在一起的，跟台湾是一本一本个人独立的时态不太一样，所以你想想看，你们家人都放在一个病历的夹子里面，然后要调出来，其实我搞不清楚是到底是
谁是谁的
，所以调阅病历啊，或在就诊上面其实都相当的麻烦。
嗯，
那另外一点，他们的药品其实也没有管理好。所以基本上来讲，可能有些药都缺药或过期了，其实他们也都不知道，所以往往造成这些病人在就医的过程中，哎，他们需要领药，
嗯，
可是药局没有这个药了，
是，
所以就领不到药了，
是，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带我们来看，都是可以用一些资讯的科技来协助他们在解决这些效能不彰的一些问题。
嗯，因为其实刚才听部长这样分享完之后，我就想到，就是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医院它的流程，从挂号、候诊，然后看，然后护理师跟医生怎么问诊之后，建立个人的病历系统，然后到最后呢，在诊疗之后要怎么样帮将这些资料归档，然后人去领药，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就是这些资讯全部都要医化，是不是？
对，都要把它流程把它整个串起来，才会有比较有效率一点。
是，所以如果说按照部长您的专业到巴拉圭去，他是不是打掉重练？
哦，几乎是哦。
对啊，因为我这样听起来就是啊，就整个打掉重练了。
其实我应该讲的是说，早期的时候啊，在这个因为巴拉圭它其实基本上是不是属于公益制度，然后看病其实基本上是不需要花钱的。
哦，
那你大家都知道说台湾其实有很好的健保制度，
是，
然后它因为台湾的整个健保制度它的覆盖率也蛮高的， 然后它就医的可进性也相当高，
对，
所以基本上来对我们来讲看病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也是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些不方便，但是在巴拉圭就觉得因为基本上看病是不用钱的，所以他们很直觉认为说我看病等是应该的，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在看病上面他的就医的环境其实差距是蛮大的。
不同，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听说之前你们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是很困难的，因为一开始巴拉圭政府他们虽然提出这个需求但其实好像并不看好，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和故事？
应该这么说，就是当初我们这个计划在实行的时候，其实巴拉圭虽然他提出了这个要增进他们医疗管理的效能这个计划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本身也因为他们过去长久以来他其实有很多这个国家像韩国或者很多这个国际组织或者有些 NGO 的组织，其实他们都已经投入了大笔的经费在这个 HEAS 上面。
他们有做 HEAS 是什么东西？
就是 HEAS 就是他嘛，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医疗资讯系统。
医疗资讯系统，
那英文就是可能是 healthcare hospital 或者人家讲
information
systems， 就是我们简称叫做 HEAS。 对对对，好，那这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有很多失败的经验在这个上面，
很多失败的经验，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很多组织都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在这边做，那所以说基本上来讲巴拉圭政府其实也不太看好它，所以后来我们是很多人都觉得说那我们就把台湾很成熟的这些医疗资讯系统就移植过去就好了，但是基本上因为刚刚谈到的它是公益制度不同，然后就医的习惯也不同，所以其实要把整个制度台湾的这些医疗资讯系统移植过去其实是有它的困难度的，所以后来其实我们决定是说那干脆就量身定做好了。
量身定做，
对对对的，因为量身定做毕竟是比较好一点的，你拿着衣服去改可能到时候你可能花的力气可能更大，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我们就量身定做好了，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就决定是要量身定做嘛。那量身定做最大的麻烦就是说你要去把他现在巴拉圭公立医院的作业流程去了解一下，把他的一些就医的这个的流程去做一个标准化，我们讲的 SOP、所以这基本上来讲都是一个蛮大的工程所以基本上我跟像那个专案的经理吴元安吴经理他基本上我们大概初期的时候大概就花了大概六个月的时间拜访了大概三十家医院。
你刚不是说十几家吗？现在会变成三十几家。
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是看十几家
是，
但是因为计划一旦启动以后就是你要去做这些流程的一些改造 或一些系统的分析，那时候总共看了大概三十几家所以基本上那时候到一天跑了十几家，五六家十几家的这样子跑，所以到那时候我觉得
跑去看什么东西就是一样是病历室，一样是挂号间，
然后可能要跟不同医院不同层级医院的医生去访谈，那比如说刚刚讲的挂号的那个他们的挂号的一些流程是不是有些不一样那不一样的时候要尽量把他们把它统一化，这是大概花的时间很半年大概都在做这个工作。
对啊，因为每家的应该流程都不太 各有自己不同的流
程，因为其实我们讲说你的他的省的省立医院
是
跟譬如说到卫生所的卫生站其实他们的就医方式其实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因为我们其实基本上是希望是建立一套一个完整的一个 HEAS 医疗资讯系统，
而且适用于不同的
对对不同的层级，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不可能是说开发了五六个不同层级的医院然后其实以后资料要整合其实是相当大的麻烦，所以当初其实就是希望用一个标准的作业流程然后来给巴拉圭的那个所有的各级
医院
可以使用它
是，但是听起来就是说好像把台湾的成功的这个医疗资讯系统移植过去就可以了吗？或者是我们跟针对他们量身定做这样就适当吗？实际上我们要面对的包括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然后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民情风俗，乃至于是一个不同地方不同职场的习惯，我相信呢这一定会让这个曾部长呢在这一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更精彩的还在后面。 迎回到 AID 来自台湾员外的声音，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泰综合医院资讯部的部长曾景平部长。那部长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巴拉圭这样一个友邦国家里面哦，那我们到底就如何去协助他们将这个医疗资讯的系统把它建立起来。那我刚刚在上一段哦，在休息之前有聊到，就说其实因为他提到一个非常关键，应该说部长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字，叫做公医制度。公医制度是不是就是会有人员配合上的问题，会有这样子的吗？
哦，所谓公医制度就是他其实在你去医院看病其实是不用缴费的，
对，
连领药都不用钱
啊，领药都不用钱，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因为公医制度的导致，像巴拉圭的医生他们其实收入其实不算高，
嗯，
所以他们规定是说，哎，一个医生大概一天只要看20个病人就
20个病人
看完20个病人他就可以离开了
啊。
哦，对对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这又导致后续的有一些医生他其实在看病的过程中会比如说他从 A 诊间就临时跳到 B 诊间，或者他20完看完了他就可能说，哎，我要回家
回家了。
那当然他们很大的一部分是他们可能在外面的一些诊所有
兼
职，对对对对，所以对于这个公立医院这些其实他们的一些看的品质也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注意啦，
他们没有业绩压力，
对对对，真的没有业绩压力。
那如果说这样子要建立这个制度的时候，要挑战医生的习惯，
对啊对啊，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在所有的变革里面，当一个系统导入对人的习惯冲击一旦相当大的时候，其实它基本上就会对系统的一些接受度就会产生抗拒嘛，
嗯，
对啊，所以基本上当我们在设计系统很直接的，我就要排定班表，
嗯，
那医生你要根据你一个月要看几个班，然后看几个病人，那我就一定要排定班表，那排定班表以后呢，那医生每个看病的一些记录，他在每个时段看多少病人，
嗯，
看了几个病人，然后有几个病人是用我们系统去有记录的，
嗯，
那其实到最后，其实我们系统到最后都会有一张的一个讲说是业绩比较好了，
因为其实在台湾会有个绩效的考核嘛，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绩效考核能不能放在他们的公益系统里面呢？
当初大家都在考虑是说，哎，医生的排距很大，
嗯，
可是当我们的系统按照我们规划的这些班表啊，然后去集合他的一些就医的一些能量的时候，其实我们把这个报表印出来，其实医院的管理阶层其实是蛮能接受的，对，所以他们觉得说这样其实很好，而且大家都很把资讯都透明化了，
嗯，
那有就不会有所谓的劳逸不均的一些情况去产生，
是，
所以到最后其实他们对于整个譬如说导入系统以后，对于整个就医的我刚刚讲的候诊区变得井然有序了嘛，因为我们其实甚至还导入了叫号系统，
叫号
就刚刚我们刚刚在
听到
的叮咚叮咚的声音，就是说叫号可以指定说哪个病人去哪个诊间，其实就很清楚，所以他们其实在候诊区里面也不会像刚刚讲的那么吵闹，就是反而变成更有秩序，那更有秩序那要更有效率的时候，其实很多医院 的院长都主动去跟我们讲说，哎，他其实也是希望去导入这样的一个系统，
嗯，
所以其实后来其实大家都越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制度或系统，
所以医师可以接受这样，这我觉得这是这一方面的问题哦。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系统导入会有两个很特别的影响的人，一个是医师医疗医护人员，
对，
另外一个是资讯人才，
哦，
其实资讯人才的话训练起来，尤其是他虽然是做医疗的，我相信其他行业也需要这些人才嘛，对不对？
是的。
那你有没有面对这样子的冲击跟挑战呢？
医疗资讯的人才我想对我们的冲击其实是最大的啦，
哦，
其实我们当初在这个整个计划的主轴里面其实有一项就是，那个资讯能力的建构
哦，
好，那其实我们当初也是想是说，我不可能去 always 帮他一直在维护一个系统，一直到最后嘛，
所以你要教他们的人，啊，
对，我要教他们怎么去写程式，所以这当初我们计划里面有一大项的主轴就是，医疗资讯人才的能力建构这个项目，所以当初在整个计划在启动的初期的时候，其实巴拉圭其实那边派了大概两批，大概有10个人到台湾的国泰医院来，
哦，
到我们医院
来
对对受训，因为其实我们觉得是要把整个战场 搬到台湾来，不要再让他们在巴拉圭那边其实可能学不到的东西。我们就在台湾大概、每一梯次大概训练到三个月。
哦，三个月那么久哦。
对对 对，三个月。那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希望是从一个最基础的建设，譬如网络的架构啊，系统的一个维护与维运啊，资料库的维运，这个东西都交给他们。但是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这些人其实训练完了，我们觉得说哎，可以回去巴拉圭产生一些战力的时候、哎，他们回到巴拉圭不到几个月就被其他公司挖角了，
被其他的资讯公司
资讯公挖角了。对对对对，因为有听他们说了，他们可能在卫福部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可能一个月是800块美金，
嗯、
哦，可是外面的公司是出1200块美金一个月挖他，
哦，
所以就造成一个我们很大的困扰，就是哎，一直在练兵，一直在练兵啊，所以资讯人员上面的培养，其实对我们来讲，计划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嗯、
欸，不过我们后来其实是采用其他的方式，就是说我们还是最后还是回到是从当地再去找其他的资讯人员加入我们整个团队这样子。
是，
嗯，
所以要解决挖角的问题就对了、
哦，对，非常严重。
嗯。那部长，其实这个计划听起来虽然推动的时候困难也是很多，像一开始医生的排斥嘛，还有包括这些资讯人才培养，其实也是不容易的。
嗯、
那是不是也有一些温馨的故事？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系统导入之后，应该对他们真的是帮助很大。有没有一些温馨的故事？你自己在当场的时候有感受到？
哦，有哦，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导入一家新医院的时候，我们都会顺便去看看这个状况怎么样嘛，哈、
嗯。
那所以。那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们是东方人的脸孔，在那个在巴拉圭那边其实看就知道大概是不太一样、嗯、他有时候就会问我们说哎，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嗯，
我们说哎，是台湾、哦、但是他们一听到台湾的时候，其实他们觉得说哎，都有时候都会竖起大拇指跟我们讲说哎，你们真的很棒，然后帮我们国家解决一些我们现在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帮助他们国家的一些在就医上面的这些问题，其实他们觉得说哎，我们其实对他们的国家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嗯、
然后其实基本上来讲，因为我们其实到目前来讲，我们大概导入了82家医院嘛，
这么多，
对、啊、
82家，
对啊，所以其实就我刚刚讲的，其实第一个在候诊区的这个次序井然有序，其实就让他们感觉到非常不太一样，就是导入前跟导入后。
嗯，
那以前要等病历，他现在是不用，他只要拿着他们的身份证到挂号处去挂号。然后就去等候看诊了，
所以就是也把台湾的这个健保系统的里面的那种把它稍微改良
精神
变成，
对对对对，
变成他们用身份证这样就可以
了，对对对对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透过一些流程上面的变动，但是不会对他们的真正造成一些影响、嗯、然后去慢慢从细部去改变他的就医的流程，让他们感觉到这个服务的比较精致化。
嗯，
那刚刚讲的、欸、在就诊区的持续改变是他们很容易感觉到的，
是有感的、啊、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欸、其实在他们领药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拿得到他们想要的药，而不用是说、欸、我就这次拿不到，我可能要下次再来拿药、
哦、
所以这几个来讲，在当地来讲，其实我们都可以明确感受到，其实他们对巴拉圭人民，对我们在巴拉圭做了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感的、
嗯、
其实所以我们也其实蛮感动的啦、
哦、所以在像、这个计划从以前到现在总共多久了？
哦，这个整个计划从开始到现在大概到今年大概是第7个年头了。
所以在这个7年下来，部长应该看到很多的改变嘛，但是这7年里面包括了就是无论是软体还是硬体上面都有很大的这个的变化，对不对？演化跟因为是大数据的观念，还有这些包括了硬体设备，实际上这个资金投入或者是人员的投入越来越高。那如果说从在首都区或者都会区里面，他们也想要把它扩及全国。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单方面也会这样想。那部长会有没有接到这样子的任务呢？
如果谈到是说，因为其实基本上计划已经执行7年了，现在是到了第二期的，对，
所以真的有第二阶段，就对，
对，真的有第二阶段了、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因为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最大的成果，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们政府的肯定啦。
哦，
其实基本上来讲，因为其实我们计划执行出，刚刚已经谈到是说，其实巴拉圭政府其实刚开始不怎么看好
、
所以他们编给我们是3个比较偏僻的一个省。哦、 到最后在我记得第一期的计划的最后一年的时候，其实巴拉圭政府其实他已经感觉到系统已经
有差别了，
很有感的那个，
所以他那时候就要求是说，哎，我是不是可以在他们首都亚松人地区，
哦，所以不是一开始从在首都，哦，是从
偏
乡
开
始，
对对对，因为他们觉得刚刚讲过嘛，他们有太多失败的经验了，所以他们也不觉得是说，哎，我们系统一开始就会很好，
他不觉得，
对对对，我其实这个是
太看不起我，
一开始本来还对没有小看了我们的那个能力，
或许吧，哦，但是因为其实基本上因为有太多变数啦，其实我们只是说，哎，每次做，哦，就是一步一脚印这样走过来，所以基本上后来其实巴拉圭政府很肯定，所以他甚或后来就发出了一个行政命令，说要求他全国的所有的公立医院都要导入我们这一套的那个医疗资讯系统。
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不知道部长的奖金有没有变多，还是没有？你这是领固定的薪水，
对，啊，还是领固定的？
哦，
对，所以基本上他透过行政命令要求公立医院能够要配合我们的计划去执行。那另外一个，其实他们总统也在脸书上面po文是说，哎，去分，对对对对对，去分享这个计划的一个成效。哦，所以基本上他也把这个计划当作他的一个主要施政的一个成果，
哎，
对对对，
哦，所以部长的这个奉献变人家的施政成果，相信一定是可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与有荣焉，啊，
在为巴拉圭导入 HIS 系统之后啊，就不仅仅是在巴拉圭受到重视，我相信其实也有其他的国际的团体或有人看到了部长或者国泰医院的工作成绩嘛。
哦，对哦，这个顺便讲一下，就是说，哎，其实我在投入这个巴拉圭计划以后啊，其实后来有一天就接到从日本来的电话。
哦，日本，
对，他是一个日本亚洲生产力中心，哦，他跟我讲一件事情是说，哎，他在网络上看到我们在巴拉圭的这些成就，哦，他觉得很好，所以他那时候刚好他们在泰国一个喜拉雅医院里面，其实有一个医院的金石专案，所以他也想是说，能够在去泰国那边，其实去帮他们去落实这个金石专案，所以我后来也是接受他们的邀请了，就到大概去泰国去了五次，
哦，
在一年里面去了五次，然后去协助这个希腊雅医院去做一个医院金石的一些管理的一个计划。
那节目的最后，今天还有什么想要请教部长的呢？
我想请问一下部长，就是现在来看，就是这些导入前、导入后的问题啊，虽然就是当然女民众是最有感嘛，那你自己觉得就是他们对于政府的就是在导入前、导入后的改变，你自己就是有什么看法或想法？
我觉得哦，其实现在我们其实很多的场合都在谈所谓的数位转型啊、变革管理啊，那其实整个系统导入前、导入后，我们从两个方向来看，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哎，民众方面来看，民众他感觉到就说，哎，我就医其实是简单多了，哦，是轻松多了，
更方便了
，他整个医疗 的服务的品质会提高。那就政府来看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所有的就医资讯其实是数位化的，及时在收集嘛，所以基本上以前他的一些疾病的统计资料可能要半年后才会知道说哪个地区发生了哪些比较重大或数量多的疾病，那可能要半年后才知道，可是透过我们的系统其实他隔天就会知道了，所以整个方面从民众端、从政府端，其实他们都可以感受到系统导入前跟导入后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 不一样、所以其实他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他们一个政策上面，医疗政策上面的一些参考。那我想这个也大概确实达到那个 SDG 的一些永续的一些目标，
对，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收集数据的部分，
对对 对，我想数据收集其实对大家来讲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刚刚在仔细的在了解一下整个计划之后，我才了解到，哎，巴拉圭的医疗资讯效能提升计划，它其实历经了两个政府、三个卫福部长，然后四位台湾驻巴拉圭的大使，而且我相信在国泰医院里面，其实资讯部的人才也有一些流通嘛。
对，
而且所有的制度最怕就是人走茶凉。
对对对对。
对啊，所以真的要把这样子的制度维持下来，就我觉得是需要付出的。
对，所以其实在整个团队来讲，我们应该是说，哎，其实人事的变动其实都会一直会存在的，但是我们很庆幸的，整个计划还是按照我们的 目标继续在前进，甚或是超乎说我们当初所预期的一些效果，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值得安慰的一件事情。那我想其实在整个来看，最重要的是在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团队能够在这个密切的合作下面去让这个系统 always 能够，即使可能人的流动也不会影响到整个计划的一个成果，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而且我觉得部长非常的谦虚哦，所以虽然说他好像只是在医院里面的资讯部，或者说只是参与一个国会的计划，但是呢从这个提升友邦国家医疗照护品质呢，其实也尽到了无论是国民外交甚至世界公民的责任哦。那我相信呢让很多有心于员外工作的这个年轻朋友们哦，听我觉得相信你一定有专长可以投入到我们的行列。那最后面呢，静婷，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这些想要投入国会的年轻朋友们有什么精神喊话，或者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
希望就是如果他们想要加入国会的话，就不要再犹豫了，就是直接加入。对，
是，而且
我们现在很多缺，我们现在有一些职缺正在招募中。对，
是，所以请大家呢上要到哪里去看啊？
在我们国会的官方网站上面也有，然后还有我们的脸书上面。
哦，所以104是不会有的。
104也有，104
也有。所以11人力银行也会有吗？
有10311人力银行。
好，那请大家呢密切注意哦。那今天非常感谢曾部长那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谢谢。
我觉得这样子在资讯人才上面，原来在员外工作也是大有收获，而且他也可以一展长才哦。那感谢部长，谢谢你。
谢谢，谢谢。
那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下一集将继续延续 SDG 17，跟大家来聊一聊中美洲发展这个银行实力、银实力。中美洲呢跟这个携手连接国际场域，那请记得订阅我们 A 来自台湾员外的声音。我是哲青，
我是静婷，
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